大家早上好，愿你们平安。你们大家都曾经去旅行，或者是被朋友邀请去他的家乡玩啊什么的。那当你们回来之后呢，有很多家人朋友就会跟你们讲，问你们，那里有什么好啊？然后你就会想起什么，比如说一些名胜古迹呀，或者什么好吃的呀。今天来凯登园这边跟大家见面，如果我过两天我的朋友问凯登园怎么样啊，凯登园教会如何，我会说他们的诗班真不错。虽然在这里人数不太多，诗班员看样子占了教会的人数的四分之一了快啊，但是真的是虽然不完美，但是非常有生命。我听着这几首歌很感动。当我们被人问起有什么好啊的时候，你会想起什么？那你会想起最让你喜欢的，你最看重的东西。那讲起救恩呢，讲起永生天国，讲起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又是有人问你，哎，你不是信基督教的吗？你不是基督徒吗？有什么好啊？你有的时候会突然一下被问住，因为你心里东西太多了，就好像今天题目一样，你觉得有点从何说起呢？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使徒保罗从何说起。如果大家自己有圣经的话，请打开哥林多前书二章一到二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很简单的。哥林多前书二章呢，第一节里说，使徒保罗说，我从来没用高言大志对你们说过什么。高言大志这个词在原文里呢是两个意思，一个呢就是说是那种漂亮华丽的言辞，同时呢就是高超的才华。那保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学问家，法利赛人，他的老师是当时最有名的学者，所以而且他，你看他写的这些书信，很多都是可以说堪称是文学典范。所以你说他有没有能力用漂亮的言辞？他有。他有没有高超的才华？他也有，但是他却不要用，因为他看重的，他要讲的东西是不需要这些的。但是他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他不知道什么呀，他不想说什么，就是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二节那里，就是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要智慧。你要讲神迹，我们都知道，哎，都会用一些很华丽的言辞，讲得很好听。那讲智慧呢，当然要有高超的才华了。所以保罗他不用高言大志，就是表明他不要讲他之前书信中提到的这个智慧跟神迹。那什么是犹太人求的智慧？什么是犹太人求的神迹？什么是希腊人求的智慧？在这里就是要跟大家解释一下。犹太人要神迹，其实犹太人大家要是看旧约，他的犹太人的历史中是非常多的神迹的。从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吧？那个摩西降埃及人十灾，然后用银柱火柱领他们出来。然后过了红海分开，让他们能够过去，而且天降玛纳，后来他们击打磐石出水，就这些神迹一路都跟随着他们。然后约书亚加勒领他们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也是神迹非常多，让耶利哥城可以倒塌，日头可以为他们停住。然后之后大卫他可以用一个石头子儿打倒巨人，建立王国之后，有那么多的先知都为他们行神迹。与摩西齐名的那位先知是谁啊？是谁？耶稣登山变相看见两个人，以利亚他祷告天上降下火来，能够烧灭祭坛上的那个祭物，还有沟里的水，因此他战胜了巴利的五百个先知。这都是犹太人津津乐道的这种神迹。你们可以从中看到犹太人所 崇尚的这个神迹，它基本上是有一个大方向的，就是王国的强大，还有他们宗教的复兴。哎，集中在这个角度的，这个与我们理解保罗的话是很有意义的。那你说耶稣来了之后有没有行神迹啊？保罗说他不想讲犹太人求的神迹。是的，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对吧？你像那个医病赶鬼啊，死人复活，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水面上行走，这些这么多的神迹都出现在犹太人面前。但是犹太人呢，总的来说会觉得啊，这是一个先知啊，甚至可能是哪位先知复活再回到我们中间，对吧？然后那为什么他们不觉得他是救主弥赛亚呢？是因为他们没有看见他们讲期待看见的那样的神迹，就是能够王国的复兴、宗教的复兴。他们是想看见故老相传的那个弥赛亚，他们在期待的其实是一个能够带他们能够摆脱罗马人统治的那样的一个那么一位。我不管你是做王，你还是一个强大的先知，总之我要你看到的神迹是这个弥赛亚是一个这样的。所以这就是以当时以色列人的弥赛亚观。但是耶稣满足不了他们，耶稣并没有给他们看见他要领他们去闹革命，或者是用什么神迹来赶走罗马人，都是没有。那你说以色列人会失望吗？以色列人到最后甚至你们还记得吗？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以色列人底下有人说，你要是神的儿子你就下来呀，你下来我们就信你了，还在这里要神迹。但是你们觉得耶稣就算真的从十字架上下来，他们会信他吗？不会，他们会觉得他是变戏法，这是魔术。要么就是你们还记得圣经里有些以色列人竟然说耶稣他的能力是从魔鬼来的，他依然不会相信的。但是你说耶稣他从神迹上满足不了人吗？当然不是，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第三天复活，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神迹。他一个人他的献上他的生命作为赎罪祭，竟然能够救所有的信靠他的人，这可以说是最伟大的神迹。但是以色列人他们看不见，他们不明白。那再说到希腊人求智慧，希腊那个说跟智慧那简直是紧密相连，从他的神明中就有，我们都很熟悉奥林匹斯十二神，不是有智慧女神雅典娜吗？在他们之在这个奥林匹斯神之前的泰坦神中间就有一个神明叫智慧之神，他的能力是他掌管着宇宙的转动的轴，有这么一位。所以你可以看到希腊人他对智慧是多么的在乎，多看重。当然到了耶稣的时代呢，希腊人呢他不会再相信那些神明了，因为那些神明大家早就看透了，他们不过就是一些大有能力的人而已，而且比人还坏。所以呢那时候的希腊人已经不在乎那些神了，但是那些很有智慧的被希腊人所推崇的那些学者，那些哲学家，他们呢创造了一个神观，他们的一个神的观念，就是说若是这宇宙之间真的有神的话，这个神一定是完全圣洁、智慧、荣美的，而且是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他不会来理睬我们，我们也不可能真的去触及到他。但是神跟人之间靠什么连接？靠的就是智慧，因为神是完全的智慧。我们人追求智慧，等于就是在追求神。而且苏格拉底曾经说我们人生而有美德，我们的生命中本就有美德，但是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罪恶？是因为无知，无知产生邪恶。因此我们如果努力地追求知识智慧，那我们那个美德就会出来。这样的话 世界、人类、社会就会越来越美好。而且在耶稣那个年代呢，要说智慧的言语，大概有两大主流的那个说法。一派呢就叫做禁欲主义，就认为人之所以有那么多苦，是因为人对物质啊这些东西要求太高了，这个太追求这些了，所以我们要压制自己的欲望到尽可能低，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圣洁，我们的这个灵魂才能够摆脱这个有罪的污秽的这样的身体，灵魂才能够有好结果，就粗浅来说是这样。而另一派呢，正好完全相反，是享乐主义。这一派的智慧认为呢，这个人的灵魂跟那个身体就好像是监狱，灵魂就关监狱了，那灵魂跟这个跟监狱也没关系，所以这个身体再怎么胡来都不怕，因为我们的灵魂永远是那么的纯洁的，所以等我们这个身体死亡之后，我们的灵魂自然会得解放，因此我们日常生活中就尽可能的去享乐吧，没有问题。这就是当时比较主流的两种智慧。可是呢，而且这个智慧到了，在希腊人的观念中，智慧到了顶峰是什么？就是可以说是智慧王冠顶端的宝石是什么东西？是理性。理性是统治一切的，是智慧的可以说是根源。但是耶稣满足得了他们吗？满足不了。因为你们说耶稣讲东西不智慧吗？耶稣讲东西非常的智慧啊，我们看他的各四福音中的很多教训。可是呢，从理性这个角度来说，希腊人是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神的，因为他钉十字架他死了，那完全高高在上完全荣美的神怎么可能死呢？这个跟他们的神观是完全太冲突了，不能兼容的。同时还复活，第三天复活，死人还能复活，这理性是完全不能接受，这完全就是荒谬。因此耶稣基督他的智慧是满足不了希腊人的，所以使徒保罗也说他不要讲。那耶稣基督我们的主真没智慧满足不了我们吗？恰恰相反，他为我们降生，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还要为我们再来。他一个人献上成了我们所有人的得救的根源，这是天父上帝最大的智慧。但是这种智慧希腊人他们看不出，他们不明白。使徒保罗他说，我不讲这些，我也不用高言大志，我就是用普普通通的话，我告诉你们，耶稣他钉十字架，他为了我们，他无罪的，他背负了全人类的罪，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却担负了所有罪人的这样的惩罚。所以使徒保罗他告诉我们，他只传讲钉十字架的耶稣，就说明了使徒保罗他最看重这个，他要这个。给你们大家讲一个我自己的故事。我2005年刚到澳洲的时候，我打工打的是那种印刷厂这个方面的工，就是帮他们排版。所以呢，我基本上呢在上班的时间里呢，就是保持一种姿势的，就是大家也应该在家里经常会是那样的，就是右手拿着鼠标，然后头向前伸，盯着屏幕，就那样的姿势。那样的姿势可以一下子一两个小时，甚至更久，除非有客人进店里，你要去跟人家说话，或者是你要上厕所，你要吃东西，否则的话，那就是那个姿势，可以不动的。所以这样差不多一年之后呢，我就知道，我后来才知道，那中医才跟我讲，你的这个颈部、背部的肌肉，一年都是完全僵硬的，要缺乏体育锻炼。所以呢，你的颈椎还有你的这个背什么的，全都有问题。结果一年差不多了，到了零六年的时候， 生活月刊大家都知道，当初的那个美编他要回国一段时间，他跟我认识之后就说，说我回了国很难这样做的，做这个工的，你能顶我两个月啊？我说行行行，我顶你两个月。我就一边要做排版的工作，一边在家里要一个月有连着几天要忙生活月刊。而且在这时候呢，教会里的工作越来越多，尤其是像那个青年团契里边的 PPT 啊这些东西，还有教会宣传单张什么的，全是我做的。所以就简直就是家里家外，你总看见我永远是那个姿势，就是右手拿着鼠标，然后头向前伸，盯着屏幕。就这样，三种工作合在一起，用一个姿势，这日子就到了2007年的复活节的时候。到复活节的时候呢，那不是公共假期嘛 ，long weekend 嘛，那五六日嘛，现在有一个星期五，他是休息的，他不用上班。然后正好呢，那个时候呢是生活月刊呢，我需要忙的最后一期，忙完这期就解放了，因为那个人就回来帮忙了。我就说太好了，我有这么一个公共假期不用上班，那我今天一天我就把这个生活月刊搞定。然后呢，我星期五的早晨，我起来了，洗脸刷牙，吃早饭，我就摁电脑。摁电开机坐下，就准备要一整天干这件事儿。结果这个电脑屏幕刚亮，我的这个一年多的这个积累的这个东西问题啊就总爆发。我那个姿势还没摆出来呢，我就不能动了，我的脖子肩膀后背完全就是像铁板一块，完全是硬的，而且我不论任何姿势跟任何动作全都是剧痛，而且那种剧痛是没有间歇没有喘息的，不像你肚子疼，哎呀你疼一下然后缓解一下，然后你过一会儿又疼了是吧，可是我那天的那个疼是没有一秒钟间歇的，所以那几分钟就像几小时一样。然后我就在这个屋子里走来走去，我不知道我怎么办，我的胳膊手都不能动，就这么摆着。我说我怎么办呢，然后我想躺一躺，发现根本就人就不能做躺这个动作，所以我最后就下意识就跪下了。然后我跪下之后，我的上半身就趴在床上，就胳膊这样趴打开，就这样趴着，然后我这个人从侧面看就是这个形状。哎，我就发现这个姿势稍好一点点，我说好好，我就那么趴一会儿趴一会儿。结果你们大家都是啊，这个基督徒，大家就能想到，当你跪下的时候，你会想起祷告。但是你知道当时我祷告我说什么吗？我是在抱怨，我说主啊，你搞什么呀？我说我好不容易今天不用上班，能在家休息，我要做生活月刊，这生活月刊不也是福音性的吗？对不对？不也是你的事儿吗？我做你的工我还疼成这样啊？我说你都不管我的，我说你医治我一下啊，你倒是，你哪怕让我好一点儿，对不对？我比如说我去洗个澡，我热水冲一冲，我舒服一下，我要干活的，我就在这抱怨。你看我，结果呢？那时候我心里有一个声音呢，不是你我自己的念头。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满心的抱怨，我怎么可能发出这种想法呢？那真的是一个声音，就是一个声音。他问，他说：“张若昕，今天什么日子呀？”然后我就趴着，我还趴着呢。我说：“什么日子呀？”公共假期啊。然后结果我说完这句话几秒钟之后，我才反应过来，今天是受难日。你们有点反应了吗？今天不是公共假期，今天你是个基督徒，今天是受难日。可是你完全什么都想不起来，你就觉得今天是假期，你想干活儿。 然后你的这个积累的疲劳总爆发，你竟然还有脸抱怨，你还抱怨上帝不医治你。哎，我当时心里有一个感动，我就想，虽然我当时疼得不行，我有一种想象，就好像我身后站着一个石头巨人，他伸出他的手指头摁着我，就把我摁在床上，我完全不能动，而且他那个沉重的手指头压在我的这里，让我很疼。我竟然有这种想象，可是我竟然在那几秒钟之后想到，我的这个疼痛怎么能跟耶稣比？怎么能跟受难日的耶稣比？他被鞭打，然后之后他要扛着一个能够承载一个成年男人体重的横木，他还要自己走。你张若昕，这一点点疼痛，你能跟主耶稣比吗？可是你想不起主耶稣在受难日那天他的这个苦，他的牺牲，你只想的是今天是假期，你要干活。哎，你这想到那一刻呀，我是满脸都是眼泪，我也不知道我是感动的还是疼的。但是呢，当我就伸手回来，把手拿回来抹了一把眼泪，哎，我忽然发现，哎，我怎么能动？因为我连动一动都疼，我怎么会能够收手抹脸啊？哎，我就忽然，我再一感觉，发现自己完全不疼，一切如常。这个真的是神医治我。但是就是那天早晨，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你说医治的神迹也罢，你说你在做福音工作也罢，你做的月刊中有很多人写的东西，都有很多很棒的思考，但是所有的这一切，你都是比不上耶稣基督的救恩。你作为你当你说起我们的信仰的时候，不是生活月刊中的那些文章里讲的东西，也不是你的一年多积累的疲劳积累的这个损伤得医治，而是钉十字架的耶稣。就好像刚才我们之前所说的，你出去玩，你回来所讲的一定是你一下子能想起来的，一定是你最喜欢的，最看重的，也是你最想要的。就好像我太太是东马来西亚古晋人，我在新加坡神学院的时候曾经邀请同学到他家去那个小住，就算度个假。那别的同学问起去过的同学就说，古晋有什么好啊？有的人就说，哎呀，我很喜欢那个沙捞越河旁边的那条路，这边是华人的建筑，那边是马来人的，哎，文化的这个融合非常的漂亮。那有的人就说呢，我很喜欢那条礼品街，20几间店铺卖各种各样的礼品，能够逛一天。那有的人就会说出沙捞越那边、东马那边很多好吃的东西。哎，那就是说你第一反应过来的就是你喜欢的、你看重的、你在乎的，一定是这样。而使徒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应该看重什么，应该在乎什么，我们应该抓住什么？不是神迹，不是智慧，而是钉十字架的救主耶稣。那凯登园教会在内西区的这里，我们是很难得的一间完全是纯粹普通话的国语的这样的教会，可以说是在悉尼来说是没有几间。那相信上帝一定会大大的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区域中能够成为他美好的见证。那我们尽力的去宣讲。那当人家问起来你们基督教有什么好的时候，你不要讲啊那个五饼二鱼啊、水面上行走啊这些东西，你也不要直接就给人家讲，哎，我告诉你啊，那个使徒信经，我给你解释解释，一句一句解释，或者是什么登山宝训啊一类的。也许这是你一生唯一的一次机会接触这个人，也许这次接触的机会非常短暂，那你要说什么呀？ 你要说钉十字架的耶稣。你说得出，就说明你最看重这个。要求主帮助我们，让跟我们有接触的、跟凯登园教会有接触的这些讲国语的朋友们，当人家问起他，哎，那个澳洲怎么样啊的时候，他能够说得出最好的就是我认识钉十字架的耶稣，我看重他，我抓住他。求神能够赐福这间教会，赐福我们这些信徒，让我们能够真的做光做盐，能够把他的救恩传给尽可能多的人。阿们。